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两位八旬老太被秘密网判五年入狱，金红在辽宁女子监狱被残忍迫害，山东省检察院检察长陈勇因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被举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两位八旬老太太赵玉兰、王红香被警察绑架关押两年多后被秘密开庭，网判五年。目前两人被非法关押在辽宁女子监狱。赵玉兰现年80岁，是抚顺矿务局11厂退休职工，曾患有眩晕症、关节炎、气管炎等疾病。1997年他修炼法轮功之后，这些病都好了。20多年来，赵玉兰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并把法轮大法好的福音告诉给民众，屡遭中共当局洗脑迫害，曾被非法判刑累计9年半，经受了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迫害。2003年警察把赵玉兰劫持到派出所并抄家，抢走家中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及现金物品。后来赵玉兰被法院网判五年，被劫持到沈阳大北监狱遭受迫害。2012年赵玉兰给民众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东州公安分局警察绑架抄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被关押在辽宁女子监狱遭受劳役迫害。2019年赵玉兰被站前派出所警察绑架，2020年她被非法秘密开庭判刑5年，勒索罚金10000元。目前赵玉兰被非法关押在辽宁女子监狱，在狱中监狱指使犯人扒光老人的衣服，还往她嘴里灌不明药物。现年80岁的王红香老人2020年9月在集市上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龙凤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东州区法院秘密开庭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金10000元。目前王红香老人已被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50岁左右的法轮功学员金红2019年被铁西区兴工派出所和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被法院网判4年，在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遭到严重摧残。2021年4月份狱警白天对金红进行强制洗脑，晚上不让他睡觉，天天如此。5月7号狱警指使犯人连续3天暴打金红，逼迫金红写不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金红不写，迫害继续升级。6月26号狱警找来8-9个犯人群殴金红，第二天他们把金红的衣服扒光，往他身上放好多虫子，又把他赤身绑在上铺的床栏杆上吊起来，双腿分开用胶带固定，找来塑料袋套在他的头上，拿着装满水的塑料瓶猛打他的头部，导致金红几乎窒息昏迷，又揪他的乳头，用胶带沾阴毛，猛踹他的腹部。恶人们百般虐待金红，白天还逼他出宫。为掩人耳目，狱警让金红穿长袖衣服，戴上口罩，跟着老残队伍一瘸一拐地走。晚上回监舍，又把金红大字形抻在两侧靠墙的床栏杆上，身下用桌子躺着，使劲抻他的四肢，又猛力击打他的腹部。第四天继续把他的手背靠上，用力向背上面举，把脸按到水盆里反复折磨。这时金红已经奄奄一息了。后来在金红家属强烈要求接见的情况下，狱警对金红的迫害才开始收敛。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国际人权日前后，36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的23个国家、日本、韩国、瑞士等国的政府，递交了最新一批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山东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陈勇在此次递交的名单当中。陈勇，男，今年57岁， 福建平潭人。2018年1月至今，任山东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陈勇长期在直接参与迫害的中共司法部门担任要职，特别是2018年1月调任山东省检察院中共党组书记、检察长以来，竭力执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是山东省检察系统迫害法轮功的总指挥。他多次在讲话中要求各级检察院严厉迫害法轮功。在其任职期间，2018年1月至2021年4月，山东省至少有331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是全国迫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2019年有14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构陷到检察院、法院，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冤判的有27人。据不完全统计，自2018年陈勇任职以来，山东省至少有何立芳、龚丕奇、李长芳、姚新仁、孟庆梅五名法轮功学员在非法关押期间被迫害致死，更多人被酷刑迫害致伤、致残、致精神失常，有的妻离子散、流离失所。陈勇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大利亚社区领袖表示，真善忍是人类核心价值；庆圣诞迎新年，天国乐团印尼巴厘岛展风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澳大利亚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澳洲版的马格尼茨基人权制裁法案，并已成为正式法律。明慧记者就此话题专访了澳洲和新西兰人权领域的专家和社区领袖。新西兰著名人权律师凯瑞·高尔表示，这种类型的立法将使自主制裁适用于外国政府实体、外国政府实体的成员或海外的另一个人或实体。那些参与严重侵犯或严重践踏人权的人，例如参与迫害中国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个人，可以受到这些自主制裁。澳洲资深医师、昆士兰州越南社区主席布伊认为，过去两年的政治形势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澳洲政府、澳洲议会两党的人都醒悟了。他说，中共病毒全球大流行唤醒了所有人，使澳洲政府及澳洲人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共对澳洲的危险性。在涉及到这个立法的时候，澳洲当然会采取行动。新南威尔士州越南社区主席阮先生也认为，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中共政权的真实面目。他说，真善忍是人类核心的道德价值，这样我们才能分辨出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人类的基本道德规范。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忍的价值观来帮助人们变得更好。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23号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印尼天国乐团在巴厘岛美拉湿地海滩举办了游行和海滩演出，欢庆圣诞节并迎接2022年新年。活动中，法轮功学员与游客互动，讲述法轮功的美好和反迫害的真相。游行从山顶开始，沿着公路到海滩，接着到达海水清澈的白沙滩旅游区。威武雄壮的鼓乐声吸引很多游客停住脚步观看游行和表演。仙女队表演了多种传统舞蹈，欢乐喜庆，祥和美好，表达了法轮功学员对民众的新年祝福。许多游客用手机记录天国乐团和仙女队的表演，也有很多人开心地收下法轮功学员派发的真相资料，询问法轮功的相关讯息。在游行终点，天国乐团全体成员合影，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新年快乐。 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898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执着心，用心做资料》，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梅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30日。我是1998年下半年得法的大法弟子，2006年开始承担起做资料的任务，在师尊的加持下顺利地走到今天。回想起自己修炼大法的点点滴滴，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发生的事情，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在这里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用心做资料。自2019年底武汉肺炎爆发以来，特别是2020年3月份封城封小区后，我们地区的同修坚持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发放真相资料，我负责部分同修的资料制作。可是资料做好之后，怎样把资料送出去交给同修呢？由于进出小区要工作证明或出入证，这样一来，做好的资料不能及时送到同修手中，我心里非常着急。有什么办法把资料传递出去？突然，我想起有一个同修在超市上班，于是打电话问他能否出来，他说可以，他们都办了出入证，能自由通行。于是我便对他说，每次真相资料做好后，我送到小区的门口，然后打电话通知他来拿，并送到同修那里。在疫情期间，每一期的周刊及真相资料都能及时到达同修手中，没有耽误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都在自己的小区救度众生，也从未间断。在做资料的过程中，有时会出现机械故障，设备的维修就成了问题。我儿子是学机械的，但是对电脑打印机不是很懂。后来儿子转学软件开发，有时候做资料的设备出现问题，就打电话叫他回来维修。儿子利用休息日回家帮忙修理设备，主要是打印机，包括同修的。从来没有接触打印机维修的儿子，经他的手，故障都排除了。从此我不再担心设备出现故障，感谢师尊的加持，并给儿子开智开慧。七月份，有一台施乐牌激光打印机，由于工作量大，芯片用完了，需要更换，更换芯片比较麻烦。这时我就想，要是永久芯片该多好呀。我只是这样一想，突然黄色指示灯提示要更换粉盒，我便打开舱门，粉盒自动出来了。我马上又把粉盒安进去后，没有更换芯片，打印机马上又开始工作，真的成了永久芯片。通过这两件事，我悟到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是师尊安排好的，只要你有那颗心，师父都给你了。真正是师父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第二部分，向内找，继续做资料。2019年下半年，我和同修配合发真相资料，由于我承担做资料的任务， 每星期和同修出去一次讲真相，发放真相资料。记得最后一次出去发放真相资料时，我约他星期三，他当时犹豫了一下，说他儿媳妇第一次要到家里来，不能出去。我说那就改天吧。可是到了星期三，他打电话说可以出去。就是这天，我们在贴真相资料时被监控摄像头拍下了。平时都是他骑车带我，邪恶就盯上了他。后来十几个恶警撬了他家的大门，非法抄了家，还把他带走，非法关了十多天。恶警问他另外一个人是谁，因为我当时戴着太阳帽，监控看不清脸面。同时恶警还骚扰了其他几个同修，问当天和他在一起的人是不是你。这几个同修都说不是的，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反正不是我自己。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我听说这件事后，自己吓坏了，一边求师尊，一边发正念，可还是心慌不稳。家里做资料的设备及原材料太多了，由于怕心，将这些设备和资料花了三天时间都搬出去存放，用了多年的两个桌子也送给别人。我就去省城住了一段时间，直到同修回家了，还是有点担心，不敢和他接触。回到家里后，我就向内找，看自己是哪里出了问题。这样一找，找出了自己存在许多人心，怕心、做事心、争斗心、利益心、懒惰心、愤愤不平的心等等。找到这些人心后，认识到自己平时做资料和帮助同修维护设备、看书、学法、练功不够精进，所以在修炼中要坚定信师信法，保持强大的正念，才能做好三件事。其实做资料这么多年来，我把自己都隐藏着。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在师尊的加持下，把搬出去的机器又都搬回来了。第三部分，去掉执着心，儿子走回精进修炼。丈夫时有应酬，经常喝酒喝多了，回家有时发酒疯，说一些对大法不好的话。过后我对他讲真相，他的态度也有所改变，也为大法做了许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也很支持大法。疫情后的六月份，他喝酒后和儿子吵架，问儿子你还修不修法轮功，儿子回答说修。当时我心里还有点不稳，看见儿子那么坚定，我便悟到这是借丈夫的口考验儿子。因为在他十岁的时候，我就带他去做大法真相的事，还教他练功打坐。读初中时儿子就放下了，我也没有管他。大学时我又叫他看书学法。就这样，儿子处在断断续续的修炼中。去年下半年开始，儿子一有时间就看动漫玩游戏，大法书也没看，法也不学，功也不练。我说他几句，他就说不想活了。我知道这是他背后的邪恶在操控他，干扰他学法练功。于是我就发正念铲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排除不好的东西，同时求师尊加持，让他回到大法的修炼道路上来。过了几天，儿子打电话说，妈妈，我要不修炼我什么都没有，你把所有的大法书都给我准备好，我要看书练功。当时我感受到了正念的威力，师尊的慈悲。通过这件事，我静下心来找原因。其实这些事情与我的执着心有关。一是总想要丈夫修炼大法，二是觉得儿子的工资少了，三是经常执着常人的一些事情等等。今年六月，儿子辞职回家住了一个多月，我和他一起学法练功交流，有时带他出去贴不干胶真相资料。通过学法，我放下了这些常人之心， 儿子也回到修炼之中。七月份，儿子在武汉打电话，说有一家公司录用他了，过几天便去上班。再次感谢师尊的慈悲保护。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感谢师尊救了我，我的使命是救众生。河北大法弟子口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号。我很早就想写出自己的修炼体会，向伟大的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今天我口述，请同修整理成文，以证实大法的超长，师父的慈悲伟大，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修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是2000年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农村弟子，今年56岁。1998年，我们村有练法轮功的人叫我去练功，练了几天，也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天天忙着种地，赶集挣钱，就不练了。2000年，我身体出现妇科病，大出血，有时流血长达10多天、半个月，甚至有时20天，全身没劲儿。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子宫肌瘤，有2个鸡蛋那么大的肌瘤，大夫说必须做手术摘除。我就找熟人做了手术，手术失血很多，需要输血，可是家里没钱输血，就出院了。身体越拖越弱，后来又得了脑血栓，全身动不了了，双腿不能站，更不能走，双手动不了，只能卧床不起，只有脑子清楚。家里已经没钱给我治病了，丈夫说你滚吧。我对丈夫说，我没嫌你穷，嫁给了你，现在家里没钱，你再借钱给我治治病吧，等我好了，给你挣钱发财，让你过好日子。丈夫说，发你的棺材吧。他不相信我还能好起来，在我的哀求下，丈夫才又借了点钱，让我住了6天院。刚刚建好，能走路了，钱就用完了，就出院回家了。回家后，我血压低，头晕，浑身没劲儿，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腰疼腿疼，浑身难受，坐也坐不住，每天在痛苦中煎熬，度日如年。我从小相信神佛，经常到庙里烧香求神救我。村里有练法轮功的人，他跟我说，现在庙里已经没有神管了，只有法轮功能救你，你就练法轮功吧。我说行，刚说完，脑袋马上清楚了，师父管我了。村里1999年前的练功人，有的人由于大法遭邪党迫害而害怕不敢练了。我不怕，就去找他们，让他们来我家学法练功。于是我们就经常集体学法。慢慢我的身体有劲儿了，能干活了。师父救了我，把我的病去掉了，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非常感恩师父，信师信法，听师父的话。师父让大法弟子做好3件事，我就努力做好。要想做好3件事，必须先修好自己。要想修好自己，必须学好法。所以我抓紧时间学法。农村活多，除了地里的活，家里的活，我还要放羊、刨药材、拾柴火。上山坡放羊时，把羊放出去吃草，我就拿出宝书转法轮学20页法。上山刨药材，有时我刚到家，同修们来学法了，我顾不上吃饭，先跟同修学法，也不觉得饿，学完法再吃饭。 北方冬天屋里冷，我家穷也没生火，就让同修上炕，大家围着坐。我用输液的玻璃瓶灌上热水，用被子盖上腿和腰取暖，坚持集体学法。听师父的话，讲真相救人。师父让我救众生，我就出去讲真相救人。我不会骑车，都是走路到周围村里发资料，路上遇到谁就给谁讲。碰到骑车的人，我就让他们下车给他讲真相，好心人就让我坐在他的车上，他一路骑，我一路讲，真相讲清了，目的地也到了。出门坐火车、客车，坐车到哪儿讲到哪儿。我用自己身体的巨大变化讲真相。我说，我是得过严重脑血栓的病人，是练法轮功练好的。你看我像得过脑血栓的病人吗？他们都说不像。我刚说，我都50多岁了。他们马上就说，我像个40多岁的人，脸上红扑扑的，皱纹少。我接着讲我在大法中的受益，讲真相过程中证实大法的神奇，很多人明真相得救了，都很感激，发自内心地说，你来到我家，就在我家吃饭吧。有的家里做了好吃的，就非想让我在他家吃饭，我都表示感谢，但也从来不吃。我心性提高了，身体有劲儿了，谁家有事我都去帮忙，正好借机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救人。我拿去自己做的泡菜给乡亲们吃，他们边吃边听我给他们讲真相。乡亲们基本都能退出自己加入过的中共组织。我去每个村干部家讲真相，有的三退得救了。在外面上学上班的人，谁回家来了，我就去找他们讲真相。许多人听我讲后基本都三退，得救的人很多，我们家族的人全部都三退了。村民感恩大法，有的走入修炼。1999年江泽民邪恶集团与邪党刚迫害法轮功的时候，村长挨家挨户找练功人，让我们签字交书，写不练法轮功的保证。后来他遭报得了癌症，我去找到他，问他，想让你的病好吗？他说，想啊。我说，你就练法轮功吧。他说，练法轮功能练好吗？我说，能。当天他就来我家学了5套功法，4天后他就说，感觉身体有劲儿了，脸色也好多了，还能爬上大坡了。可是他当官的心思重，放不下那个小官职，因害怕又不敢练了，后来也就去世了。他去世后不久，他的媳妇也病了，病得挺厉害，患高血压等好多种病，去医院治不好。那时我正在市里打工，一次偶尔回家，他知道后就直接来我家找我，说，我跟别人在一起很难受，跟你在一块儿我就感觉舒服。我说，那你就跟我一块练法轮功吧。他就拿着一个小被子住在了我家。当时我正在市里打工，我想救人要紧，挣钱不重要，我就不出去打工了，在家做点别的维持生计。他不识字，我就给他念转法轮，他的身体很快就壮起来了。我出去发资料讲真相救人，邀他跟我一块去。开始他还犹豫，说他腿不好，摔断过。我说，你去救人，腿就好了。他就跟我一块儿出去发资料，讲真相去了。我本来走道就很快，可我撵不上他。我说，你跑什么累？他说，哎呀，我的身体咋这么轻了，像没有腿了似的，老要飘起来，飞起来。从那以后，他就跟我一块出去讲真相救人了。有个大婶当年60多岁，她有心脏病、高血压。我说，来我家练法轮功吧，你的身体就会好。她就来了。她也不识字， 就在我家听学法小组的同修们读法，回家听师父讲法录音，他的身体也壮起来了。现在86岁了，能独立生活，自己做饭、种菜、拾柴火。他的儿女都非常感谢我。我说，你们都感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把你妈的病治好的。还有两个乡邻身体有病，我都让他们来我家练功学法，他们现在身体都好了，也在讲真相救人。实修向内找。在心性提高方面，我也走过弯路，那时每天光学法，不知怎么修，怎么去人心。我脾气急，不会忍，丈夫是个慢性子，他血压高，身体不好，干活慢，我就着急发脾气，心想别人找的丈夫都是能挣钱养家的，我的这个反过来了，不能挣钱，活还都得我干，看不起他，怨恨他，还想利用大法过常人的好日子，有时还不想跟他过了。儿子30多岁了，没找对象，我心里也放不下，为此着急，完全没有把自己当成练功人，结果身体被干扰，出现胃胀、打嗝，身体发沉、腿沉，不想吃饭，身体瘦了20多斤。儿子看我身体这样，就对我说，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必须得悟上去，悟不上去不行，你给别人讲真相，人家看你身体这样也不会信的，要不你就别修了。这是师父在用儿子点化我，师父让我过关呢，我必须得过去这个关，放下人心，提高上来。我就加大力度学转法轮和师父的各地讲法，看明慧周刊，对照法向内找自己，和同修交流，比学比修。我找到自己有急躁心、怨恨心、妒忌心，认为自己好，别人不好，看不起丈夫，也就做不到人。这都是最不好的人心，是私心，都是后天形成的顽固观念，是必须去掉的东西，必须放下人的东西，转变人的观念，时时在法上修，对照法向内找，才是真正的实修，才能真正提高自己。这些不好的人心和后天的观念，我一定去掉它。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就是说你们要想改变，就必须得从你的本质深处改变你自己，才是真正的升华，真正的改变。心性的本质要不改变，遇到矛盾它就会突发出来，就会膨胀，就会表现出来。那佛要是那样的，那还了得了吗？那都是从本质上的改变，所以我说修炼是严肃的，你们不从真正的本质上改变自己，什么都没有用的。修炼是严肃的，必须发自内心的从本质上改变自己，破除人的观念，脱胎换骨，才能真正的升华，因为那是修炼人必须走的路。通过学法向内找，修心，心性提高上来了，渐渐身体也好多了。丈夫、两个孩子都支持我修炼，每逢我出去交流或者发资料，他们都愿意骑车送我去。后来丈夫也修炼了，身体也好多了。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在这无比宝贵的时间里，我更要修好自己，救度众生，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叩谢师尊的慈悲救度，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安逸心是滋生色欲心的温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日。学习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师父在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啊，色欲是修炼人的死关，我早就讲过了，被常人的这个情带动得太凶太厉害了，连这点事情都不能自拔，看来旧势力当初把这样的安排到大陆的监狱里才能改，是不是？在那样严酷环境下看你还咋样，是不是太安逸了才这样的？那些不去此心而找借口的都是在自欺欺人，我没有给你做过什么特别的安排。从师父讲法中我悟到，色欲心是修炼人的死关，它是常人的情带动起来的，修炼人必须修掉它，彻底放下。修炼20多年中，色欲心一直困扰着我，特别是最近几年来，色欲心几乎成了我修炼路上的一大障碍。反思自己修炼路上的坎坎坷坷，有很多干扰都是与色欲心有着密切的关联。刚得法不久，那时的心很纯净，对师父和大法就是一个信，学大法去执着特别快，师父给安排清除色欲心，在梦中一关就过去了。在现实生活中，与丈夫的夫妻生活也把握得很好，自己心里没有那些不好的东西，丈夫也经常想不起来，即使有时丈夫偶尔出现冲动，也经常感觉不到快乐，也就不了了之了。修炼前十几年，我的色欲心都是很淡的，那时因为上班很忙，下班的时间还要忙着做3件事，常人的东西就很少干扰到我，个人的安逸心也很少。那时候一年到头大多都是在11点以后才能睡觉，早晨照样起来晨练，晚上经常半夜起来到村里发真相材料救人，所以色欲心就无从在我的空间场里滋生。当时我发现，没有色欲之心，大脑经常是空空的，真有天清体透的美妙感觉，所以也就从来没有受到色魔的干扰。2011年我退休后，我精进修炼的意志有点放松了，安逸心就上来了。安逸心一上来，情也重了，色欲心也就强了，色欲之念也就多了起来。开始色魔利用梦中演化一些场景干扰我，因为当时自己没有把它当成严肃的事情对待，认为色欲心自己已经去掉了，不会影响到自己。就是因为自己开始没有把它当回事，放松了警惕性。在退休后的5、6年后，色魔经常在我梦中出现，有时以丈夫的形象出现，有时没有形象。此时我已经彻底警觉了，我想我不能再这样放纵色魔的存在了。从2019年8月开始，我坚持背法和加大力度发正念清除色魔，并且每天都专注在做好3件事上，专注在修心上，这样外来信息其他生命就插不进来。随着背法心性不断的升华，师父就帮助我拿掉了很多不好的物质，我明显感到色欲心、色欲之念在慢慢消失。特别是在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我坚持天天长时间发正念，开始邪恶垂死挣扎，有5天半夜发正念，闹钟被邪恶生命给弄得发不出声音来，让我没有发成半夜的正念。邪恶不让我半夜发正念，我就坚持发完半夜的正念再睡觉。当我坚持有1个多月的时间后，邪恶受不了了。
在一次梦中，色魔又一次干扰我，我大声喊：“师父帮我！”色魔瞬间消失了，我终于闯过了这一色欲大关。闯色欲大关时，我豁然发现，色欲是安逸心，也就是在我修炼不精进时才出现的。当我精进了，心性提高了，师父就会把那些不好的物质拿掉。如果什么时候又出现了懈怠，又生出了各种情，那么随之而来又会有了色欲心和色欲之念。所以必须时刻保持着一种精进的修炼状态，才能保证自己不受任何干扰。修炼是严肃的，我们修大法的，为什么会出现在去执着心时，有的同修所有的执着心只去一遍就干净了，而有的同修要去两遍、三遍，甚至更多遍呢？很可能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精进程度不同造成的。我们能否在有限的时间内走完师父安排的修炼全过程，不再被色欲心拖后腿，全看自己能不能拒绝安逸，保持精进。我体会安逸心是滋生色欲心的温床，要想修掉色欲心，必须将安逸这张温床拿掉，不让这张温床在我们空间中出现，这样才能保证自己修炼环境清净。只有时刻保持精进的修炼状态，才能保证不在自己的空间场滋生出任何干扰修炼人的人心。个人的一点修炼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最开心的一年，作者辽宁大法小弟子，母亲帮助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2月12日。在2012年的11月份，我有幸学到了法轮大法。我和母亲从老家搬到了某市，在我家成立了学法小组，母亲与其他大法弟子引导我学法。就这样，我开始成为了一名大法小弟子了。这是我最开心的一年。同修们为了使我尽快地融入大法中，与我一起学转法轮。第一次看大法书，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可看第二遍时，很多问题都解决了。再看第三遍时，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但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我开始一遍又一遍地看转法轮，每次都会遇到新问题，而解答了上一次问题。经过多次读大法，理解也不同了。在第一次集体学法的时候，我见到师尊坐在莲花上，只觉得自己轻飘飘地飞上去，匍匐跪拜在师尊的面前。随着不断地学法修心，师父又让我看到了许多，比如大法书上散发着金光，学法场上的能量场和旋转的法轮， 另外空间的美妙景象，恭祝黑色物质与白色物质的存在形式及其转化的过程，还看到一片沙滩中一粒沙子，进一步看是一片大沙滩，再看沙滩中的沙子里面又是一个大沙滩，再看还是无穷无尽。我还看到我站在师尊的脚下，还看不到师尊脚趾头上面，还看到许多。我知道这是恩师在鼓励我，要我多学法，同化大法。在学了一段时间法后，我开始与同修们学师父在各地的讲法，明白了大法弟子要做好三件事：学法、发正念、讲真相。在之后的一段时间，我第一次尝试与母亲和阿姨出去发真相资料和光碟。母亲告诉我，只要我们坚信大法，坚信师父，有师父在保护我们，不用怕受邪党的迫害。就这样，我们一边发正念，一边发资料救人。后来和母亲还有同修阿姨又出去贴真相粘贴，我很快乐，这是作为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有一次集体学法，到整点我和同修们发正念的时候，我看到在高空中，师尊坐在莲花上立掌，下面的佛、菩萨、罗汉等按果位高低，依此排列也都立掌，那场面庄严神圣。后来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自己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飞行着，突然之间，我就飞到一个空房子里，我就看到好似邪党的工作人员正在用鞭子抽打大法弟子的情形，在奴役大法弟子。我立刻大声制止道，不许迫害大法弟子，但他们不听，我就立刻发正念，清除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灵，邪恶就烟消云散，灰飞烟灭，不见了踪影。自从我学了大法，身体也没有病了，学习成绩也从去年的第八名一下子上升到今年的第一名了，这一切都是师父所给予的。在学校里，因为学习成绩比同桌好一些，同桌就妒忌，经常无缘无故又掐又打。我总是微笑着不还手，他说我很傻，我心里明白，这不是傻，他打我一下，德就从他那儿飞到我这里，他打得越多，德就飞过来越多。一次放假，我高兴地与两个同学去玩，在途中，我看到地上有两张大法真相护身符的卡片，就把卡片捡了起来，其中一位同学就想抢过去把卡片撕毁，我立刻劝阻他，可是他不听，非要抢，还骂大法。另一位我给讲过真相的同学也挡着这个同学，不让他撕毁卡片，他把挡着的这个同学推倒了，就过来抢我手中的卡片，我护着卡片不给他，他就打我，但我却不觉得疼，反而高兴， 最后保住了真相护身符。后来这位打人的同学，我也给讲了真相，也退出邪党少先队了。最近由于父亲在外打工回来了，我有一些不精进了，以后我要多学法，多发正念，多讲真相，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小弟子。
请听小弟子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名大法小弟子的近期修炼体会，作者旧金山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3年10月10日。我是一名8岁半的小弟子，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开始听法了。出生前，我完整的听完了一遍师父在济南的讲法。出生后，爸爸妈妈、姥姥、姥爷也经常给我听法或读法。听他们说，他们练功的时候，我经常盯着他们看得很认真。2、3岁的时候，我就能把红银和红银二全都背下来了。4岁的时候，我随爸爸来到了美国。那时妈妈已经在美国了。一开始，爸爸妈妈教我练动功。有一天，我看到他们盘腿，就说，我什么时候也能双盘呢？结果我一下就双盘上去了，而且盘得很好。然后他们就教我练静功，又开始跟着妈妈读转法轮。现在我基本上都能自己读了。学法后明白了一些修炼中的道理，有时也会修自己。最近我们这个修炼的家庭出现了一些干扰，先是洗衣机和烘干机工作的不好了，好不容易修好了。接着我上学的时候，每天早上都感觉不对头，只好转学了。新学校很好，只是早晨的时候还是不习惯，要哭上一会儿。昨天晚上又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而且早上照镜子的时候天还没亮，我看到镜子里的我没有鼻子，可能是魔把它捂住了。我赶紧打开灯，又看见鼻子了。妈妈告诉我，遇到另外空间干扰的时候，可以先善解，如果不能善解，还告诉了我几种除魔的方法。第一个是叫师父，第二个是念正法口诀，第三个是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还可以念其他的师父的法来消灭邪恶。比如师父在红银威德中的法，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有一天妈妈去接我的时候，发现车窗玻璃被砸了，只好先借了一辆车去接我。但是第二天妈妈去修车的时候，修车的工人是两个中国人，妈妈把他们劝三退了。妈妈告诉我，师父总是会把坏事变成好事，让我们在过关、过难中提高，或利用各种机缘救人。妈妈和我交流，早上到新学校总要哭一会儿，对小弟子来说是不对的，是意志不够坚强的表现。可是为什么我的意志不坚强呢？一个可能是因为爸爸妈妈一直对我很娇惯，所以我很娇气，再加上妈妈对我的情很重，总是喜欢抱我亲我，太心疼我，所以才带来了这一关。现在妈妈认识到了自己的执着，决心去掉它。当她再亲我的时候，我就问她，难道你不想去执着心吗？妈妈就不好意思了。我也决心尽快去掉不坚强的执着，每天快快乐乐的上学。这是我第一次写心得交流，不当之处请指正。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